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那刚刚过完年，今天呢是年初八，在这里呢，我相信听空中辅导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过年的这个节日里呢，跟家人有一个好的时间相处。是的，我们现在又恢复工作了，所以呢，今天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是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记得，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关怀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但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呢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不单单是廖医生，他的妻子赵医生呢过去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关心我们主内的肢体，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个人，我们鼓励你最好是你个人有精神方面的难处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曲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曲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好。
曲姐妹你好。
是
啊，你好你好。我就是那个周师母应该记得上回我跟你说我女儿的事儿，不是？
对对对。
你告诉我廖青这个周二在，所以我特意一直在等候，想咨询廖医生，就是我不明白的方面。
对，
嗯，
是的。那所以呢，今天你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说。
啊，我现在就简单给廖医生说一下好吗？
好，请讲。
就是我的女儿，就今年过完年算是14岁，就是从去年的时候，就因为她生病以后，我给你打过2次电话。第一次的时候，廖医生就在，廖医生也提过一些建议，但是那时候还上着学呢。然后后来打完电话不久吧，11月末的时候就不上学了，不上学了，接着就开始一直到处去看病，烟台也看了，济南也看了，就在附近的医院都看了，最后没办法又去上海找那个上海的专家也给看了。刚开始的时候是诊断出就是焦虑，那个抑郁。然后后来去上海这一回看的时候，那里的专家诊断出精神分裂，这不是他就告诉说那个你回当地去住院，就是说那个当地的这里有一个主任是他的学生，就推荐我回来，写了他的名字哈，让我回来找他。然后我就回来，接着回来找他，第二天就住院了，就上威海当地那里找那个主任去住院了。结果住院了以后，就是系统的住院治疗一个月，然后在这个一个月期间，就是他一直在那闹，就他的症状就是经常的就是不稳定，就是心烦，然后着急走，在医院住着也着急回家，着急走，着急出。然后那医生也没办法，就是他的情况也比较特殊，那里的人跟他一样的病都没有他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医生就推荐，就是告诉说那就做 MECT 吧。这个我上次跟你说都怎么不太明白，可能廖医生应该得能知道。然后结果我就同意了，我寻思他说那个是目前咱这做效果最好的，最显著的快。然后那个就做了，做完了12次 MECT， 做一个月以后，正好一个月，完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就是吃了一个月的药，调整了，来回调药，再做了12次 MECT， 出院一个月出院，结果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现在目前来说还是那样。 然后再说回医院再问那个医生，就是那个主任，住院那个主任，他说这父子就是5、7天以后去告诉他，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状况就是每天24小时都困，睁不开眼，然后那个每天吃饭行，睡觉也行，吃饭吃的也不少，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没有精神，没有力气，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就是心上那劲儿就很烦很烦，不愿意见人，就是总觉得自己就藏在一个角落里啊，不愿意人多的地方不能去，连超市都不能去，就现在这种情况始终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医生再回去再打电话问医生，再回去找那个主任说我也没有好办法，就是该用的 MST 都已经用过了，药该用的也不是。
是
啊啊，就是说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能再送你住院了，你再上别处去看看吧，或者是再去上海你看看那个专家，他就是他所谓的他的老师不是说他有没有好办法。我现在就处在一种现在就是很无奈，也很没有办法的那个这种状况之下，这孩子吃的这个药吧，现在吃的廖医生应该知道，就是奥丹平，还有福西丁，还有阿利派，这现在吃的三种药，然后那个药其实没什么效果，但是还不敢停，就是想问问廖医生，我说这些情况，你觉得哪里不对，或者是？觉得做的哪里不对，这个看的方法是不对，这个病，哎，我也不说，反正是
明白明白，好的，好，请廖医生回答。
听到女儿已经看过不同的医生、专家、医院，甚至是一个脑电荡子治疗，英文就是 ECT， 就是用一个全身麻醉，另外就用外来的一个电，用一个电力啊，导致脑部好像有一个一个治疗的作用哈、啊，但是很可是就是做完一个疗程之后，都好像效果不太好，这个也是不奇怪，可以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年纪。他的年纪14岁是比较小的，通常这个治疗对成年人的效果啊，老年人的效果比较明显，可能对年轻人小孩子的效果不太理想，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听到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有好几种的药物帮助女儿，应该都是对的药物。但是我想问一问，就是。现在女儿是不是在家里啊，还是在医院呢？
在家里，人家医生都不让住院，你住院没有用了，没有意思，他也不让回去住了。
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进医院呢？那个时候有什么最严重的症状啊？
当时进医院的时候就是这些症状，就是在家里不出门，心烦，然后锁着，那个就是说烦的不行，不见人，这不是怕自己在家伤害自己嘛，怕严重嘛，这不也听说嘛，就一直没断的看，但就是这种情况，不说没住医院的时候不知道，就抱着希望很大，就是住院就是系统的治疗应该就好了，越轻不是越好治嘛。结果住进去以后，住了一个月以后回来出来还是这种情况，依然没有缓解，依然现在是自己愿意封闭起来，然后那个心烦，不愿见人，不愿说话，而且现在最主要的是，之前住院之前还没有这么困，现在住院，应该是从出院不久吧，年前那2天吧，到现在，而且又出了一个24小时都困，睁不开眼睛，眼睛总是眯眯的，睁不开，完了就想睡觉，然后还有。然后就是你说每天吃饭行，一天3顿也都能吃，吃完了饭他没有劲儿，全身又无力，一点精神都没有，一点劲儿都没有，饭都吃哪去了？有奇怪。
最近他有没有很多闭关的思想啊，自杀的念头啊？
有呢，就天天都说活着没意思呢，也是，还说那个烦上来，有一阵儿想起来，就在家里自己家里。就是说我想回家，我说那你家在哪呢？你还想回家？不知道。偶尔就这么说两句。反正就说那些有的没的的话。
他的胃口怎么样啊？
胃口可以，吃饭可以。
晚上睡眠睡得好吗？
睡眠也好，晚上一晚上他也不行，白天照样困。
翠姐妹，我想让你知道，就是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忧郁症，有一部分的人都是对药物啊对治疗啊的效果不太理想，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是小部分的病人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放弃，就是总有一些药物可能要需要专家调整药物的分量才有好的效果。当然这个现在的精神情况心理上态，如果要做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不太容易，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可以集中可以有效的用心理的治疗，所以这个阶段还是需要用最好最有效果足够分量的药物来控制他的病情，因为这个连吉已经尝试过伊斯替这个比较负责的治疗，比较有需要用电流流过脑部的一个比较有一点风险的治疗，通常我们都短时间不再尝试，也预计之内就是效果也不会太好，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让专家帮女儿调教最好的药物。第二就是一定要保持晚上有足够有好的睡眠，另外就是白天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尽量不要睡太多，白天总要找一些活动让他可以有精神有一点兴趣有一点机会，如果能够推动他的话就让他多去外面走走，有屋外的活动，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有好的睡眠，白天可以有一些活动让他可以尽量他一天的时间可以晚上多休息睡眠，白天就多一点活动，这个才容易让他的病一步一步慢慢好起来，
是
配合好的药物。通常如果一个患者情况有一点改善之后，我们就再加一点心理治疗，几方面一起来，就是好的药物，有好的心理治疗，另外就是尽量保持好的睡眠，有一点运动，这几方面加起来就有机会一步一步一段时间之后越来越好。
是
所以现在就要有一个准备，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它才会万万好起来。
所以现在就是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曲姊妹不要太担忧，对吗？
一定有办法可以好起来的。
是，
对，我明白廖医生你说的话，但是那个就是这个药物你说的那个量够不够，他现在用的量
每个人
最大量，
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心理的指数体重对药物的反应副作用都有不同的情况，所以一定要靠专家的经验他的能力去帮女儿选择好的药物好的分量，通常就是应该需要用比较大的分量才容易有好的效果，但是需要医生跟你们沟通，就是这些药物会不会导致白天很累很困，所以尽量就能够挑选不会导致白天很累的药物，另外就是可以让他睡眠睡得好，能够有治疗效果的药物就最好了。
对，也就是说让他跟医生保持沟通。我觉得现在呢曲姊妹你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好像你发现医生给你的建议也好女儿做的治疗看不到果效的时候，你就有一点信不过医生，对不对？
那个不是，我也不是信不过医生，我一直在都去了两回了，也打电话咨询他，
是，
而是他这个主任他自己说，就是说像是没有好的办法，我就是意思说，我也没有办法了，怎么地的？现在用的这个药，就是现在目前就用的这种药都是最大量。我也想，就像廖医生所说的，配合一个那个看着有点效果的那样药，对不对？
嗯
看着用着能有点见 校那种的，我也想，但是这目前这个说他没有好的办法，他自己说的，并不是说我不信任他，我也一再理解，只能。
好的，如果这样的话哈，曲姊妹，那你也可以给他一点建议，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给女儿调的药呢，晚上尽量的让她吃了能够睡得好，但是白天呢就让她不要因为吃药而整天就睡，这样的话就影响她的生活作息。
嗯
啊，对呀，其实这种的情况，就是我也跟他说了呀，上回我也打电话找他，他就说推脱我，告诉说要不你再找别的哪个专家去看看吧。我现在也很烦恼，我也不知道哪个专家能调理适合他的药，是不是？
嗯，
你到处咱说去别的地方那样式的大专家的地方，咱这也真是不容易。
嗯，我听到刚才讲就是胃口跟睡眠都不差都不错，已经是很好的。因为有很多更严重的病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白天的胃口很差很坏，哪个情况更困难，因为有很多药都会影响胃口啊，影响睡眠呢、现在已经是不错，就是睡眠胃口都不错，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他白天有多一点活动，药物要保持好的选择，就有机会越来一步一步慢慢好起来。这个阶段需要有耐性，因为这个情况不会很快可以完全康复过来，都需要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才有好的康复。
对对，所以是需要点时间的。
那么说廖医生，就是说现在住了一个月院，这现在出院好一个月了，这两个月药物也明显显不出来效果吗？一点没有吗？
两个月的时间
一定要找医生看看现在的药物能不能够再调整分量，如果能够再增加一点分量，通常康复的速度康复的机会会大一点。
是
因为现在用的这种量，医生说是最大量，就那个阿利派，成人一天就是六片，好像几毫克，六片的。他现在一天就是那个服用六片，早晨两片，晚上四片。他的量挺大的了。
如果医生都没办法再增加药的分量，我们就需要刚才讲，就是我们作为家人用幻境让他可以一步一步白天有慢慢有多点兴趣，多点活动，多点运动，就容易好起来。因为这个就需要配合生活方面的调整，另外就是需要实践，所以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好起来，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阶段，还是需要实践了哈。
对对，我觉得不容易，曲姊妹作为这样的家人的陪伴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也鼓励你不要放弃，就是说也不要着急，因为有一些东西呢是需要一点点花时间配让孩子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那廖医生给你的最后的建议，既然你的医生那边的专科医生说药物已经用尽了，再不能够增加的话，那就从生活里面着手，那你白天呢尽量的就是跟孩子做一些活动，让他白天呢不要睡太多的觉，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好不好？
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就是睡眠胃口都好，通常有好的睡眠胃口都离开康复的地步不太远，所以尽量有盼望，尽量鼓励他多一点活动
啊，
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说廖医生，那我这样事的话，就是我每次这个药我都去开药的时候都没开多，就是怕他不适应。这样事的话，就是去了跟我当就是那个他的医生主任就告诉他，要是不能加量的话，是不可以再调调，是那个意思吗？就是调到就是白天别睡，吃了白天别太困，晚上好好睡，是那意思吗？
对，另外就让医生决定是不是要再增加另外一种药，这个需要专家的意见才可以，
对对，
可以决定，好吗？
所以你就问问专家的建议，好吗？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曲姊妹的女儿。
在农历新年里，神要向你送上最大的祝福，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愿神的赐福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你，愿神的慈爱从你的手中传遍万邦。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我们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无论是忧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孩子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专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姊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朱姊妹你好。
你好，廖医生。
是是。
我就是
听说
我儿子的一些情况，想听听廖医生的一些建议。
好，请讲。
我家一个孩子。今年16岁，然后从小的话，这个孩子就有多动症。我们一开始也不懂嘛，从小就是幼儿园老师平时也要经常跟我们谈话，就是常常要犯错。我们以为这个孩子就是调皮嘛，然后到了就是，后来就是到了3、4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去检查嘛，然后检查到就是有多动症。然后我们一开始也让他配了点药，孩子也不愿意吃，我们以为大了一点就会好的。然后就是前年开始，这个孩子就是基本就是开始变得异常了。老师说肚子坏了，语文啊，然后还要学狗叫，严重的时候就是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还要打人，经常要吵闹。然后后来就是又带他去看了医生吧，然后也是就是开了一些药让我们吃。然后我们也是按医生的建议，就是坚持吃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没有多大效果，然后还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也是可能药物吃的过多，就是出现了那个重症监护室，就是他脖子这样就不能走路，整个身体就瘫下来了嘛。
你说现在他不能走路吗？
就是可能是药物吃的过多了，就是导致就是走路都不能走了，就是身体都僵硬了，所以现在孩子也不愿意配合吃药，然后我们看了也这个吃药嘛也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停了一段时间的药，然后孩子的情况呢就跟以前又不一样了，现在老是就是胡言乱语，以前在他爸面前能够还可以控制住一些，现在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胡言乱语，就是说什么杀啊死啊，就是难听的话，你最后跑出去就人家死啊什么的，还要到处乱跑，开着车子，别人家的车子都要看见，别人家的车子都要骑着到处乱开，有时候半夜才回家。
那我稍微重复一下，因为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哈。你说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多动症，但是你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老师讲给你们的时候，你们以为他调皮，一直到3、4年级的时候，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你们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说是多动症，
对
不对？那
以前是多动症，那时候精神还是正常的。
那
是从前面开始变得这个精神不正常。
什么时候开始？他多动症之后，你们又去看精神科医生了吗？
没有没有，那时候精神是正常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看？
2020年的时候。
2020年时候他几岁呀？
14岁，现在是16岁。
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精神有了问题。
因为是学校里回来嘛，他说老师一天到晚就喊啊叫啊，可能这个老师语气嘛，就大一点嘛，急躁一点，脾气可能，他觉得就是受不了，他说老子要炸了，受不了了，自从那一次开始，他考试要买耳机，好像受到了刺激，从小也。
哦，14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受到了一些刺激，然后你们去看了医生，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医生说什么？
医生的检查下来说是多动症，还有那个精神分裂。我们一开始以为孩子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是一直看心理科的医生，就是检查下来说是多动症还有精神分裂。后来我们又看了那个精神科的医生，精神科医生说是心理发育障碍，后来又说什么，就是我家孩子是阿斯伯格综合症，现在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反正就觉得是他精神上出了问题。
哦，那个时候就是14岁，那个时候受了刺激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他有多动症之外，还有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好，那现在他是16岁，所以从14岁开始吃药，但是你说他一点都不好，就是吃了药以后胡言乱语，现在到处乱跑，而且因为吃
最近的一些情况，
这
个胡言乱语，到处乱跑，还有撒笑，就是前阵子他不听话了，他爸爸又打了他，就是现在已经在他爸面前他不乱讲的，他能够控制住了，现在在他爸面前他都。
那我想知道，你说他走路都不能走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那一次后来就是医生开了药嘛，就是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可能是就是药太多了，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2020年年底的时候，那一次吃药就是进行了对进行了共同监护，那一次。
好，
你是吃药吗？
好的，
我对那个药物，有没有好其他什么好的方法？就是可能中药方面的，可以对他的一些症状可以改善的什么的。
所以你想，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觉得这个西药对孩子吃了这个副作用太大了，孩子们现在也不配合吃。吃了嘛，我也觉得也没有多大效果。以前咨询过医生，都是说要像他这种情况，说是要终身服药，所以我对那个吃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就是有什么中药方面的可以针对他治疗的。
他吃了药没有好的，他吃了药没有什么效果，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在你在想用中药这一方面，对不对？
我想问廖医生有什么好的？
好，想问廖医生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好的。
我想问，儿子现在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他读书啊，上课啊，
现在这个情况
平常
根本就不能读书了。现在辍学了，你停学在家呢。
他14岁开始辍学吗？
就是初一的时候去了半个学期，
好，
就是平平去。
所以他现在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啊？白天有什么事情做？
而且晚上现在他就是很晚才睡觉，一直不睡，后半夜才睡，后半夜才睡。然后白天的话就是睡到中午，然后吃好饭嘛，中饭吃好了就要到处去跑呀。就在外面一直乱跑呀，然后还要有时候跑出去呢，就说一些难听的话，就是说别人对付别人的话，就是牙刷啊，让你听的都不好。
廖医生想知道的是，你的孩子，我想，朱姊妹，你讲一下你的孩子白天他都做什么事情？
他不做什么事情，就是白天他就要出去乱跑呀，跑呀。
就是白天不在家，他在外面乱跑。他去哪里你都不知道。
就是去 我熟悉的都是我家的亲戚家，他认识的。
啊，就是去串门，去那个去认识的家去玩是吗？
嗯，你是跑到别人家就是乱说话呀。
然后你说晚上他不睡觉，他做什么？
晚上从外地之后就是半夜才回家呀。
他什么？他几点钟回来？他几点钟回到家？
他说不准他的呀，嗯。
啊？
哦，完了一天，说不准他。没有定时的，他想要什么时候回家我们就回家。
你可以大概的举例子告诉我们吗？是晚上10点还是12点？
嗯，他没有具体时间的呀，他有时候后半夜才回家，有时候没前半夜回家。
嗯，
他老是喜欢嗯，到处跑呀。
你观察他。姐妹
你听一下廖医生怎么说。哦，你先安静一下，听一下廖医生怎么讲。
我想问了解多一点，你们观察儿子他的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奇怪，什么不正常的说话啊、行为啊、思想啊，有没有幻觉啊，有没有害怕有人害他跟踪他等等啊。
一开始的时候他有那种害怕的，我带他去超市里做什么，有没有下毒啊，所以什么路上没有车子撞他，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胡说八道，说一些就是什么时候死啊，就是被人争议，你最起码要被车子撞死啊，就是说一些难听的话语。
哦，就是起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会怀疑有人给他下毒，然后有车子会撞死他。现在没有，但是
现在这种没有了。
现在
老以前老是说肚子坏了、语文啊，就是跟你吵啊，堵你嘴巴，脸都贴到你鼻子上啊。
嗯，
这些症状以前的这些症状少了，现在。上次他爸打了以后跟以前症状又不一样了。
是是，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言语上不受控制，还要到处乱跑。
哦，
嗯，儿子他有没有一些危险的行为啊？有没有暴力啊、发脾气啊、有一些自杀的念头等等啊？
嗯，有过的是爬到阳台上，但这种自杀的想少。他有时候就是都拿刀都举起来对我，就是他失控的时候。
他用刀子来对你啊？
嗯，有时候他要拿电瓶车嘛，要开去拿钥匙嘛，嗯，我出去嘛，然后我不给他拿，他就要把刀拿去。
哦，
嗯嗯。好好，我尝试分析现在儿子的情况，就是。按照你告诉我们，就是医生曾经诊断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想讲就是多动症跟精神分裂症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病，有时都有一些人是有这两个情况，但是首先我们要很清楚，就是精神分裂症一定要治疗。一定要控制得好，否则他有很多幻觉啊、情绪问题啊、行为问题啊、危险啊，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第二就是多动症，如果他现在不是读书、不是上学、不是要考试，现在的阶段首先不要理会多动症，这个是现在不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精神分裂症。
是，
精神分裂症通常都不太困难，可以控制得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药物的选择。首先可以帮他的精神啊、情绪啊、思想可以调整过来，比较有一个健康的思想，他才可以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白天的活动啊、生活啊。调整好他睡眠的规律啊，他白天你们都需要了解他去哪里啊，做什么事情啊，外出的时候有没有喝酒啊，有没有吸毒啊，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有 如果有喝酒吸毒，这个当然就会影响精神分裂症。另外就是多动症的孩子比较容易，比较冲动，比较容易借助这些不良的嗜好，不健康的习惯，所以你们一定要观察他，如果没有这些行为就最好了。
嗯，
第二刚才都是讲，就是一定要好好的首先治疗好这个精神分裂症，如果他的生活可以稳定下来，将来我们再让他学习啊，找工作啊，在读书啊，那个时候如果精神分裂症可以控制得好，才可以下一步找一些方法帮助他的多动症。
是
这个很困难，就是多动症的药物通常都会让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严重一点。就是多动症的药物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
是，
但是这个情况不太常见。
嗯，
所以我相信儿子的情况，当时如果有一些药物治疗多动症，是不是导致他后来引发出另外一个精神分裂症，这个很难讲，这个不太常见。但是一定医生要好小心，就是多动症的药物很多时候会影响精神分裂症的。
是的，是的。好，那所以呢，现在目前廖医生给的建议呢，就是希望不要关注他的多动症，而是要关注他的精神分裂症，多观察，然后呢帮助他的精神分裂症好起来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治疗他的多动症。这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哈，这是朱姊妹的电话，我们要特别的关注。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下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所以你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下面继续的来接听薛弟兄的电话。喂，薛弟兄你好吗？
你好，这是我廖医生。你好，
薛弟兄
你
好。
是，请说。
你好，这是我去年给你打过电话，讲到我那个长期患有严重那个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你给廖医生谈过了没有？
哦，你现在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谈，因为廖医生现在就在这里，对吧？
对
对
对
对
对，廖医生哦，我那个忧郁症呢有。严重忧郁症是50多年了，我2、3岁起就非常不开心，我知道，我也听我妈妈说，生下来呢就哭啊，在地上打滚了啊，那个呢还一直患有那个严重失眠、焦虑，强迫症啊，头30几年一直没有吃药，最近十几年才吃药，那个忧郁症没有明显减轻，那个睡眠就是改善一点，因为我吃了那个安眠药嘛，吃了那个氯氮平啊。现在我就是问那个氯氮平，越吃那个强迫症越来越重了。医生才告诉我这个氯氮平吃了会引起强迫症，当时没告诉我，就这2年才告诉我，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呢，我现在是安心不住，医生给我开了那个阿普唑仑。阿普唑仑呢，我吃3粒，医生告诉我吃3粒，头几天呢是有一点效果，吃了几天呢就没有效果了。没有效果。现在我尝试，我如果今天我出去办事啊，我会焦虑不安的哇，给医生讲一些什么话啊，开什么药，我会焦虑不安，我就。吃八粒呢比较安心，能安心得住。我想问那个，如果 那个吃阿普作能吃八粒，吃一段时间，会不会也会失效，而且那个副作用会太大？
哦，是，所以你现在想问廖医生，吃那个药吃太久的话会不会失效，对吗？
哎，对，
嗯，
八粒的阿普作能，嗯，
你吃了多久啊？
阿普作能大概一年左右吧，一年好像以前是吃别的药。
是是，好，请廖医生回答你。
简单来说，就是阿普作能这些药就是叫抗焦虑药、镇静药。如果用在晚上就是安眠药，这些药是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现象，就是越吃越多，吃的多但是效果也越来越小，所以就有一些人吃很多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这个当然是尽量要避免。所以为什么就是尽量不要吃太长时间，吃太多的分量，但是每个人的需要不同，所以按照医生的意见。我想问弟兄，你刚才告诉我们这两种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药啊？
有舍曲林还有新德安。
舍曲林有多少啊？
舍曲林医生说是抗强迫症的，早上两粒晚上两粒，
就是一天四粒。
一天四粒，对
对。舍曲林这些药我们叫抗忧郁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血清素类的抗忧郁药。这个药是最重要，现在你服用最重要的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药有三种作用，对你都是有需要的。第一就是抗焦虑，第二就是抗忧郁，第三就是抗强迫症。所以你三个病，这个对这个药，单单这一种药都有机会同时间帮你医治你三个问题，焦虑、忧郁、强迫症，通常都需要分量比较大。你的医生给你帮你开处方四粒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分量，如果太小就分量不太够。但是另外一种药叫氯氮平，这个药就有一点保留了，因为这个药可能会让强迫症状多一点的，这个是比较奇怪的现象。所以你的医生讲的对，就是这个药有机会对你的强迫症状不太有利，不太好。
那个氯氮平现在我是理由，我讲医生把我改掉吃别的药，别的安眠药，医生说如果把你换了恐怕你睡不着。其实我也担心换了那个氯氮平别的药怕睡不着，因为氯氮平我试验过了，这个催眠效果很好的。
氯氮平通常我们都不常用来抑制睡眠的问题的，因为这个药本来是用来治疗幻觉、治疗正常分裂症的，所以你要跟你的医生沟通，有没有一些都是对你睡眠、失眠有效的药可以替代这个氯氮平就最好了。阿派错人，你刚才讲就是一天八粒，这个不能够说是一个太高的分量，因为有一些人需要高一点的分量才可以控制他们的焦虑啊，紧张啊、失眠的情况。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好像越来越没有作用，这个就好应该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叫就是依赖的现象了，就是已经上瘾了，对这个药
上瘾，
对啊，
依赖这个药，对。
所以现在首先不要再吃多，但是也不要突然停止这个药，
不要突然停止，
但
是也不要再增加，
对啊，
再
增加都应该效果不太好了，
对，不能增加。
现在是基本上是吃三四粒，医生开给我以前三粒，现在四粒。四粒如果今天我出去，今天我要去看医生了，我会很焦虑的。医生说是什么药话，我就害怕，我就吃上八粒那个阿普作能，安心一点，去办事就好办一点。我是这样试一下。
你最好
经常都是吃四粒的。
最好就是跟你的医生商量，用更加好的 药物替代这个氯单品就好了。
好，
不是不是你自己在那里调药，现在你说你去看医生，你会担心，所以你把药物会调高一倍再去见医生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刚才廖医生说最好你要跟医生讨论，不要自己这样去增加药量。
不是我安心不住嘛，出去办事安心不住，办不好吧，我就是偶尔用八粒出去办事的时候吃上八粒，平常都是吃上三粒的。
好啊好啊，如果停放稳定下来，你就减小到原来的分量就比较好。
好，好好，那个
李平，
弟
兄，我想问你，平常你的生活，平常的上态，白天你的能够做集中力啊、记忆力啊怎么样啊等等？
记忆力倒是可以，就是思想不集中，就是人嘛，一点精神都没有，什么事都不想干啊，特别是洗澡，哎呀，很怕冷。家里也不想卫生啊，不想打扫卫生。
你可以告诉大家你有
心里非常
你可以告诉大家你有什么强迫症状吗？
什么强迫症对吧？
不是，
是
强迫的症状。你的强迫症状
有什么强迫症状啊？你说有强迫症？
症状对吧？
对，
病的症状对吧？
对对，
不安心啊，焦虑啊，好多呢。那个没有动力啊，对生活没有那个活力啊，没有希望啊。
举个例子讲，你会强迫自己做些什么事儿？你举个例子，因为你有强迫症嘛，你说你有强迫症，对不对？
通常我们强迫症就是
我一百块钱我就数上八九次，出去那个把门关上，我数一掐着指头数一二三四五，数十个一百等于是一千句才出去。一千，对对对，还有那个算账，我们简单的算用计算机算也算个七八次。
这个对你平常的生活啊、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啊，浪费了很多时间嘛。
对对对，我也就一直工作嘛，没有成功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干不动，没有能力，也赚不了几块钱，一直在家，没有一直固定的工作。
是是。
这个脾气啊，经常一天经常给我媳妇吵架，脾气控制不住。心里就都空虚。感谢神啊，我就是听了良友电台就几十年。我16、17岁开始听良友电台了。良友电台带给我很多的安慰鼓励。还有呢，那个我不知道怎样跟我儿媳妇那相处。我儿媳妇呢，她是教主日学的啊。
是。
她这个人呢，脾气呢很坏，一直没有跟我说话。经常骂我啊。那个，我估计她呢是看我这个人好像是没有赚过来几块钱，看不起我。他是跟我儿子在温州第一人民医院工作，所以我老婆呢也在那边养孙子，他们一个礼拜一家人，过来一次，我儿子也站讲台的，过来一次，那个看我家里没有卫生，没有好好打呀，他经常骂我。我前两天我气得不得了，我就骂他一句，我说你没有资格教逐日学。骂了以后这两天又不安心，我又向他道歉，他又不说话。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对不对？
对对对，我老婆在温州大概4年了。
好，所以你的妻子跟儿子媳妇儿是在一起的。
对对对。
所以当他们回来看你的时候，发现你的房子、你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不搞卫生，所以你的媳妇儿就不开心，就骂你，对不对？
这个卫生我老婆重视一点的，媳妇主要我估计她是我赚回了几块钱，我有什么缺点，我老婆都告诉我儿媳妇的，儿媳妇就骂我。我老婆以前跟我住在一起也摩擦经常吵，分开了反而好一点，摩擦少一点了，少一点了呢，我也把自己当做小孩，什么事都让给他做主，什么钱啊全部交给他了。就是那个我呢，他也觉得很孤单。我想他们过来的时候跟他们聊几句，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过来呢，早上过来，去晚了会下午4点钟就回去了。
是
我儿子不给，我儿子嘛很内向，他很老实，没关系的。我就是我儿媳妇，就是经常骂我，
但是
我老婆呢，
薛弟兄，我觉得你很好啊，最近这10年你一直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对
对，所以看到能够看得出来，你一直努力的想改善你的情况嘛，对吧？
对，对，我折磨的太痛苦了。我给你们以前写过14封信，一封回信都没有，以前可能你们没有收到我的信，然后呢，用传真每一封都给我回信，
是，
我就得到很大的帮助和安慰，不然的话我真活不下去了。
是是，
我希望弟兄你能够保持信心，就是就算有这些强迫的症状，很困扰，很浪费的时间，你都需要尽量努力找到你需要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尽量让你可以有一些事情你感觉有兴趣有动力，可以让你建立重建你的信心，对生活的一个感觉有盼望有目标，不要让自己在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一定要一步一步能够让你白天的生活有规律，能够尽量做好一点，慢慢来，用靠药物帮你，靠家人，靠圣经的教导，让你保持有盼望有信心，一步一步去面对。你都很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不让这个病让你低落下去，一定要站起来，好吗？
对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欣赏你。
那个，我如果不吃巴利那个绿蛋品，安心不住怎么办？那个阿普做人，如果上次例，我想医生多开点，他不开给你。
医生有他的原因，刚才讲就是吃的太多你会累也没有用，所以尽量短时间再可以吃小一点就最好了。
对对，一定要照着医生的吩咐。
社区零要不要加一点？
你可以跟医生沟通，有空间可以再加一点，也有可能再好一点。
是的，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沟通，因为是他给你配药的，好吗？
对对对，那个氯氮平我医生给我换了一次那个安眠药吃了呢，晚上夜里才把那个菜吃光了，就一点都不知道。第二天下来才知道桌上没有菜了。这个好像是梦游啊，还是什么？我就不敢吃那个药了，重新吃氯氮平了。
让医生跟你选择更好的药，跟医生沟通，就是这个药如果对你的强迫症不太好，就尝试换药，好吗？
好的，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薛弟兄的需要。那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在这里呢，我也想请教一下廖医生，今天我们头两个电话呢， 都是很怎么讲啊，都是孩子他们患这个疾病，一个是多动症跟精神分裂症，才16岁。另外一个第一个听众呢，就是也是患了忧郁症、焦虑症还有精神分裂症。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就会有这样的疾病呢？
嗯，我们精神科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别的精神疾患、精神障碍，
是
其中大部分的病都是影响，主要影响主要并发的年龄都是成年人最多，但是也有一些病在10多岁中学生里面已经开始出现，就是忧郁症、焦虑症等等。很多时候中年轻孩子进到青少年10多岁的时候，他们的脑部开始发育之后，就容易有一些情况出现，好像大人的脑部开始跟大人的脑部相似，比较一样，有这些精神分裂症呢、忧郁症、焦虑症的出现。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就比较小这些情况，很小，我们小孩子很小有忧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
哦，
所以通常就是中学10多岁的孩子开始出现焦虑啊、忧郁症啊、精神分裂症。
哦，
但是另外有一些病是从孩童时间就出现着，好像多动症、
对，
记忆症
是
啊。另外就是一些可能是先天性的病，好像智力问题，这些就是孩子。几岁的小孩已经可以
有了这种情况
看出来了啊、
哦，
好像多动症就是很小、已经出现。
是是是，那我在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做家长的，我们怎么样避免我们的孩子就是尽量的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不同的病的成因有不同，好像多动症就是小孩子的专注力很低啊，常常很坐不停啊，常常去好像很多说话很不安啊，很多脾气啊，这些都是先天性的，跟后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跟父母的教导的方法都没有直接的
关系。嗯，
但是我们如果孩子有这个情况出现，我们做父母做大人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去教导他们，可能需要更多加倍的一些耐心啊，一些好的方法啊，自己有爱心啊，慢慢来啊，多包容啊，多体谅啊，这些心态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已经不喜欢读书，没办法做得稳定，没办法可以专心听老师的教导，他们的功课啊、学业肯定有问题。如果家长不懂用好的方法，这个问题就越滚越大，
越来越
严重了。
哦，是是是，希望所有的父母亲，那求神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爱心跟耐心，来陪伴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要焦急，我相信今天的医学是越来越进步的，只要对症下药的治疗是一定能够看到果效。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又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也谢谢廖医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